姐妹早上好，今天是1月15号，对我们在神州新教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每一年我们会有不同的挑战，每一年我们可能有不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遇见神。这个遇见神不是刹那的经历，不是说短时间的经历，乃是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学习随时听他的话，顺服他，爱慕他，高举他，尊崇他，然后与他同心，然后与他同行，然后与他同工。可以说这是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需要追求的目标。我今天早上用摩西的经历来帮助大家掌握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而这个原则虽然摩西的经历是非常的超凡，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具戏剧性，但是主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可以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我们先一起来读哈，今天要读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就是12节，好，总共有12节。我们先读这个第一段，就是3章1节到6节，然后我们跳到10节，然后读到15节。哈，我们齐声来读，来。好，我们这一生跟随主，其实这段圣经可以常常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灵性觉得枯竭的时候，我们灵性觉得低沉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回到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蕴藏了无穷属灵的宝藏，让我们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知道说怎么样跟随神。无论我们的难处有多大，无论我们的困境有多大，神都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我们一年过去，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看这个社会，我们看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谲啊，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灾祸。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时，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Donald Trump 马上要就任做美国第45任的总统，当然很多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价，政治观察家还有这些经济专家对未来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看 Donald Trump 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他在上帝的手中怎么样可以成为上帝的棋子。其实人类的历史不是操纵在政治家的手中，人类的历史也不是操纵在科学家的手中，人类的历史一直是操纵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你去读整本的圣经，你就知道人类历史的舞台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神自己，所有的人都是配角，所有的人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上帝手中的棋子。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历史，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神怎么样在人类历史的进程里面帮助我们认识他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慈爱，我们就可以在任何的政权的里面坦然面对，而且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任何的政治环境中在神的手中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看那个 Donald Trump， 我们看他所组织的这个 Cabinet 的团队，我们看未来的走势，我们都可以非常非常的自在，因为真正掌握明天的不是 Donald Trump， 也不是白宫这个所谓的这 Cabinet 的团队，乃是神自己。每一年在 Pasadena 都有这个 Rose Parade， 那么今年是128届，也就是这个 Rose Parade 从1890年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中断过。那么今年有一个 float， 那个题目叫做 Celebrate Jesu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 Rose Parade。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Lutheran Church 所推出的这个 float 叫做 Celebrate Jesus， 因为其实耶稣才是神要我们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耶稣的故事，他的故事，而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神要我们可能在中国，可能在美国，可能世界其他的一个地区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历史，你个人的历史，你把它结合在耶稣的历史里面，你的小故事是在耶稣这个大故事。学术的术语叫做 meta history 或者 meta narrative，每一个人都在写你人生的小历史，都在写你人生的小故事，但是神说，弟兄姐妹啊，我的子民啊，你要把你生命的小故事写在耶稣的大故事里面，你就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得胜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为什么要庆贺耶稣？因为你知道有一天神看人类的时候，神只看我们是住在基督里还是在基督外面。全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住在基督里，一种人不住在基督里。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思想，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做判断，因为耶稣是永恒的标杆。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去考察人类历史，你就知道说耶稣是一切的答案。所以为什么要庆贺耶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把耶稣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走上正轨。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过去这几年在亚特兰大年初的时候，就是元月大概一号到四号，就是二号到四号的时候，都有一个 conference 叫做 Patient Conference。 为什么？因为其实过去这二十几年，很多这些关心美国教会灵性的这些所谓教会的领袖，他们很担心美国的社会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他们希望说美国的年轻一代能够知道美国过去属灵的传承是什么。 如果你好好研究美国的历史，你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确是建立在基督教这个非常宝贵优秀的历史或属灵的传承上。你去研究 Puritan 清教徒，你去研究 Colonial Period， 也就是说这个移民时期，那些政府的高官，那些所谓高校的真正教育的那些领袖们，他们何等的敬畏神，他们何等的爱慕神，他们把神放在他们生命中的首位，放在他们人生中的首位。他们到美国来300多年前，第一件事情建立的就是教会，不是建立自己的家，不是建学校，乃是建教会。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认识神、高举神、尊崇神。哈佛大学创校的时候，那个目标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一切的答案。所以这个 Patients Conference 就是这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说，美国的年轻人今天远离神太远太远了，离开真理太远太远了。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要在年初的时候办这样的一个大会，再次呼吁所有美国的年轻人，就是18岁到25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走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花时间在那里赞美神、敬拜神、高举神、查考神的话，让他们的生命跟神的旨意能够调和在一起。好，我们今天要看的人物叫做摩西。我相信我们看过好几个好莱坞的影片，都是以摩西做主角。我们看到过《十诫》，看过摩西，我看过这个出埃及、过红海，这些所谓非常有名的好莱坞的电影。那为什么摩西这个人那么重要？因为当人类堕落以后，你知道整本的圣经就是讲到人类的历史，也是讲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那么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当人堕落以后，神下一步要做什么呢？下一步就是要救赎。那神怎么救赎呢？神当然要找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可以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代表，而这个器皿是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几千年以后，在神安排的时间里面，神找到一个合适的器皿，他的名字叫做摩西。而摩西被兴起来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人堕落了以后，神要借着纯全的羊羔来救赎他的百姓。而这个纯全的羊羔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人间，所以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要献祭。所以到了立位祭，我们知道有5种的祭物，每一种的祭物都预表耶稣基督。那神要颁布十诫，神要颁布非常完美的这些诫命法规，是透过摩西。所以摩西是何等重要的人。但是神在摩西的身上要做很多雕琢的工作，很多修理的工作。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被神使用，这个是人世最伟大最伟大的一个祷告啊！我说这个最伟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最高的价值就是被神用。如果我们的生命没被神用，对于神来说那个价值是其次的，不会是最高的。如果被自己用、被国家用都是其次的，最高的就是被神用。怎么能够被神用呢？就是要合乎神的标准。那合乎神的标准，神就要雕琢我们，神要修理我们，神要破碎我们，神要打击我们，神要拆毁我们，因为我们里面太多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去读摩西的故事是很戏剧化， 也是很曲折，也是很坎坷。你看在摩西那个时代，就距离我们现在大约是3500年，希伯来妇女所生的男孩子一出生怎么样，就扔掉，就要被收生婆把他杀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男孩子越来越多，所以法老王很担心这个犹太人的势力越来越庞大，叛乱怎么办？他们要反对法老怎么办？所以当时的命令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摩西一出生被他的妈妈保护藏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3个月之久。后来因为这个男孩子越来越大了，哭声越来越大了，藏不住了，就告诉他的女儿叫做米利暗说，你把你的弟弟带到尼罗河边，我现在做一个蒲草箱，你把我这个宝贝的儿子放在蒲草箱，当然外面漆了油漆，让水不会渗透到这个蒲草箱这个箱子里面，把它搁在芦苇芦荻那个草堆中间。那么我们看这个举动都在上帝的手中，神是掌管权力的主宰，神等了几千年之后，神看中了摩西，神兴起了摩西，神预备了摩西。那一天那么巧，法老的女儿到河边去洗澡，看到那个蒲草箱，就叫她的婢女去，哎，你看那个蒲草箱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目，一定是很特别的东西，把它拿过来，我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打开，原来是一个男婴。所以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喜欢摩西，把他带回去养，做他的儿子。你知道这个历史的情节，我们英文叫做 accidentally， 突然间意外的，这个 unexpectedly， 而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一切怎么样，都在上帝的手中。你的人生不会有偶然的，因为神是掌管权力的主宰。如果你愿意寻求神，你的人生的每一个步履，人生的每一个环境都不会是偶然，不会是 accidentally， 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是有目的的神，他是有意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前两天我们恩福有一个同工叫做李薇姊妹，她是去年她放下她在 Intel 的工作加入恩福，她是沈阳人，她要去这个 Palm Spring 有一个基督徒的营地。我昨天才知道那个 Palm Spring 基督徒的营地是海拔这个5000多尺，你们有没有去过？非常的冷啊，我们这边可能是50几度，那边是Freezing temperature 是30几度啊，我不太清楚。那这个李薇姐妹去参加这个基甸300的营会的聚会，她从这个Irvine开车，我不知道她几点钟开车，她一个人开车啊，她一直开开开，开到这个快到山顶的时候，因为乌漆抹黑，那个时候7点多。我在想说这个李威到了没有，我就发一个微信给他，我说李威，我相信你，他本来是说3点多就要出发，我说3点多，他本来是说大概2.5小时的车程，那应该已经到了。所以我发一个微信给这个李威，我说李威你到了没有？不久这个李威就跟我说，他用那个 voicemail 在那个微信里面这个 audio voice， 他说陈牧师啊，我还有3迈就可以到了，还有3迈啊！好，隔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在吃晚饭了，7点多的时候我在吃晚饭，我没有听到，哦，后来我才听到。后来我吃过晚饭以后，看我的这个微信，留了一个 voicemail， 这个 voice the message， 他说陈牧师啊，现在啊，我的车子开始有问题啊，因为路面很滑。 所以好像很难很难开啊，这个方向盘不稳定，他没有这么讲，而且外面是乌漆嘛黑，外面还下着雨，好像距离营地我的 GP 这个什么 GPS 说还有九迈，刚刚是三迈，现在变成九迈，你到底是越来越开进这个营地呢，是越来越开离营地啊？他自己也搞不来清楚。后来我就赶快给他留，说我知道了，我为你祷告，让我在那个微信的 audio 那个 voice message 我留，我为他祷告三十几秒，为他祷告。再隔一段时间，他告诉我，陈牧师啊，我迷路了，我的车子落在泥潭里面困住了，出不来了。那个时候八点多，哇，怎么办呢？后来那个陈师母就想说，哎，那个营地到底有谁在那边参加，他告诉我几个名字，后来说华兴，哦，我的微信群里面有华兴，所以我赶快跟华兴牧师联系。那个时候是八点多，他们在聚会啊，我留一个 message，我用手写的给华兴，也用这个 Oreo， 你 Oreo 华兴没有接，那个时候八点多在聚会啊，快要到九点的时候，华兴他给我回了，他说我看到，我知道了，我已经打电话给李威，因为我留给他那个李威的这个手机的号码，所以他打了电话给李威，他说我现在设法去抢救他。结果那个姐妹被困在泥潭里面两个小时，到了十点多才回到营地。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遭遇神都知道，就很奇妙，神让陈师母很快的找到华兴，然后我马上联络到华兴，然后华兴马上跟这个李威姐妹联络上。这个李威姐妹说，当她在这个车子里面，那个时候气温开始下降，你不能够让那个引擎继续发动啊，你要让那个电源尽量充足，哎，所以她说她在那个车子里面，她觉得上帝安慰她。上帝怎么安慰她？上帝用一个云彩哈，有一个手伸出来叫他不要害怕。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环境上帝都量过。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摩西他在神的手中，他被神雕琢，被神预备，有一天他可以让神来用。我们知道摩西大概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所以他就救他的同胞，然后打死了埃及人。这个事情被法老知道了，所以法老要追捕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逃到米甸的旷野。从四十岁到八十岁，摩西过一个非常单调、非常贫乏、非常这个机械化的日子。他是曾经做过法老的儿子，或者说法老女儿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有四十年的时间，他所有的学问、所有的才能派不上用场，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在米甸的旷野。为什么神容许他在米甸的旷野只照顾羊群、牧养羊群、带领羊群，每一天的工作就是看这些羊吃草，这一片的草吃完了以后，他就想说带到另外一个这个草比较多的有溪流的地方，让那个羊能够继续的吃草。每一天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乃是四十年。为什么？ 因为神要预备摩西，让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在神手中成为何用的器皿，让他学会听神的声音，让他学会放下自己的意见，让他学会放下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大，自己的判断，让他能够在神的手中知道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很快的看，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一段圣经来学下面宝贵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平凡的生活跟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凡的。什么叫做 ordinary？ 就是没有在上帝的手中。无论你多伟大，离开神，在神的眼中都是平凡无奇的。因为你的聪明是神给你的，你的 DNA 是神创造的，你说你多伟大。最近中国不是一个语言学者，这个周永光过世，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研究他？我就反正就微信里面都发，你们晓不晓这个人？晓不晓周永光这个人？晓得，哎，周永光就说：“哦，过去这些所谓中国的这个大文豪、这大学问家啊、大思想家，哦，甚至记者问，这个人怎么样？钱钟书怎么样？胡适怎么样？王国维怎么样？这个陈寅恪怎么样？这个冯友兰怎么样？一个一个批判。”这个金岳霖怎么样？这些人我都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看上帝看人不是这样看人。即使我们记忆力很好，我们可以哦，我们通十种的语言。你知道美国第十二人中的 Adams， 他通12到14种的语言。Adams。但是即使你那么厉害，你通10种以上的语言，上帝都觉得说 ordinary。 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不在我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摩西娶了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或者西刘尔的女儿这个西波拉为妻。以前有一个，当然他还活着，叫做倪匡，他住在香港，他写了很多科幻小说，他写了100多本。当他名利双收的时候，他想自杀，但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家住在那个高楼大厦啊，有一天他的女儿看见他的爸爸倪匡在那个阳台想要跳下去，他的女儿看他爸爸的神情非常的落寞，想要跳楼自杀，他的女儿在旁边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为什么要这么样啊？你现在已经成名了，你的小说很多人在读。”这个倪匡说：“我觉得我的日子非常的枯燥，非常的单调，非常的机械化，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我相信明天也会是今天的翻版，没有什么意义。我的生命是没有色彩的，是黑白的。我以前讲过这本书，这个 Bob Buffer， 他40几岁的时候，他觉得说他人生的目标都达到了，他很有钱，他做了一个有线电子公司的总裁 CEO。他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娴熟的太太，有一个聪明的儿子。你看他人生40几岁的时候，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下面要做什么？所以他写这本书，他说我人生前半段是追求成功，别人羡慕的成功，别人渴求的成功我都达到了，但是我的人生有没有价值？我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如果面对上帝的时候，我能不能向他交账？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转捩点在哪里？转捩点就是神向我们显现。 摩西在80岁的时候，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神，这位荣耀的神、奇妙的神、伟大的神，他向摩西显现。摩西来到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叫做西乃山。当然那个地方就是何烈山，在我们刚所读的圣经里面，有解经家认为说何烈山大概是一排山的总称，叫做何烈山。西乃山是一座山，就后来在出埃及记20章，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了西乃山，它是一座山。但是有时候这两个，这个西乃山跟何烈山也是相等 equivalent。 那么这个何烈山有时候也被称作摩西山，或者说神的山。我相信在那座山有很多的荆棘，那座山可能也相当的大，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摩西来到一个特殊的地点，有一堆特殊的这个荆棘在那边，荆棘在那边，荆棘看得太多了，没有什么稀奇。但是那一天有一个现象，就是荆棘被火焚烧。荆棘被火焚烧也没有什么特点，可能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很多的这些树木太枯干，也会那太阳很大的时候突然间着火。加州常常有这个野火，这些荒郊野林在沙漠地带常常有野火。荆棘本身没有什么特点，荆棘被火焚烧也没什么特点，但是荆棘被火焚烧，圣经说荆棘却没有毁坏，这是特点。弟兄姐妹，这个叫从 naturalism 转变成 supernaturalism， 自然。我们看每天看很多的自然没什么稀奇，但是自然不可能是自然的原因。你怎么去解释自然？自然不是自然一切的答案。宇宙从什么地方来？宇宙不是宇宙的答案，宇宙的答案是非宇宙、超宇宙，神是宇宙的答案。如果你去考察这个宇宙的历史，太空物理学，你知道过去人家以为说宇宙是无始无终，后来发现宇宙有一个起点。如果宇宙有一个起点，也就是说宇宙会有一个终点。有很多物理学家，那个起点叫做阿尔法，终点叫做 Omega。 阿尔法是希腊文的那个开始的字母 Singularity， 从一点开始，然后到 Omega 又变成 Singularity。 有始有终，宇宙不是无始无终，所以自然不是自然的答案，宇宙不是宇宙的解释的原因。也就是说需要有超自然的向度，超自然的向度才是自然的答案。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活着，你要不要问你为什么活着？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在自然界里面找不到答案，你在你生命的这种物理化学的运作里面找不到答案。神是你为什么活着的原因。所以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吸引摩西的注意和目光？因为他知道神在那里。弟兄姊妹，神在那里才是我的答案，才是宇宙的答案。所以神后来跟摩西说 I am who I am， 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讲，只有神是神自己的答案。我们没有给人说我是我的答案，你的存在、你的呼吸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马上可以死掉，你一停止呼吸你就死掉了。所以你的生命不是在你的手中，这个宇宙的形成、宇宙的现象不是从自然界可以去解释，需要从神那里去解释。所以
怎么从平凡变成神奇，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在哪里，他向我们显现，他向我们说话。 He has spoken， 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我们的生命有答案，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我们的生命有目标。去年就是2016年十月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在一些基督教的杂志里面开始流传，也在网络上流传。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群这个穆斯林的士兵，他们在那里追杀一批的基督徒，这一批的基督徒大概有50位，他们坐巴士从他们加林聚会的据点到一个地方有水的地方，给24个穆斯林受洗，24个。这些穆斯林的士兵得到了命令，得到了就上级给他们的交代，说你们去追捕这50个人，大约50个人的基督徒，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在那举行 baptismal service， 尽力把他们统统杀死。这是穆斯林士兵就出发了，没有想到到那个指定的地点的时候，刚刚这个敬礼结束，他们搭了巴士要走掉了。所以这些穆斯林的士兵就开始开枪了，啪啪啪开始开枪，那巴士就飞快的就是逃走了。那么这些穆斯林的士兵坐上了他们的车子开始射，就在那个非常危险的时候，突然间沙漠刮起一个风暴，当然在巴士上的基督徒都上帝啊救我们啊，耶稣啊救我们啊，如果你是当时坐在巴士上的基督徒一定是这样祷告。很奇妙，上帝真的来救他们，风暴。所以那些穆斯林的士兵看不到前面的方向，车子停下来，人要下来。不但如此，刮起一阵的大风，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刮起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所有的武器都被风刮走了。你去看那个报道，真的是这么写。突然间有声音出来，对这些穆斯林士兵说，我来，当然他们知道是耶稣，他们知道他们在做追杀基督徒的工作，但是有一个从天上而来反对的力量，所以他们本能的意识到那就是耶稣。耶稣跟他们说，我来不是要毁坏这个世界，我来那是要拯救世人。有另外一个 version 哈，因为我看了不少，这网络上有另外的。从去年这件事情是去年十月二号发生的，去年十月二号就2016年十月二号。另外有一个 version 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子民呢？就耶稣问这些穆斯林的士兵说，你们为什么逼迫我的子民，为什么逼迫这些基督徒呢？后来耶稣跟这些人说，你们平安的去吧。这个中间的军官叫做哈伦， H-A-R-O-O-N。这个哈隆就是我上一次来讲到的时候提到他的妹妹叫做哈吉拉。隔了一段时间，到了12月，这个是12月发生的，就是上个月，他的妹妹在沙漠中被蛇咬了，被这个含有这个剧毒的这个脚蛇，你们看这个有脚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脚？这个叫做脚蛇，沙漠的一个非常毒的蛇，咬了以后， 这个哈吉拉就昏迷了，昏迷了三天以后才醒过来，送到医院，医生看一看说这个剧毒没有药可以救，等死吧。他的哥哥来看他，很难过，就是这个哈伦来看他。后来这个妹妹又昏睡过去，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跟这个哈吉拉说话，说你为什么跟阿拉祷告，你要跟耶稣祷告，他才是真神，他才是你的救主。所以他的妹妹在睡梦中，耶稣耶稣啊，在睡梦的时候喊叫，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在旁边问他妹妹说，你是不是刚刚梦到耶稣啊，你为什么喊耶稣的名字？他说我梦到一个天使，天使跟我说要向耶稣祷告。所以这个哈龙就把他在沙漠的遭遇告诉他的妹妹，就是两个月前他们就一起跪下来向耶稣祷告。两个小时以后，我上次讲了十二月的时候我讲过，神派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 Bibles for Middle East， 你们可以查这个组织。我因为是非常非常隐秘的组织， Bible for Middle East 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个负责人叫做保罗牧师，就出现在这个哈吉拉的床边，跟哈吉拉说向你显现，那个天使也跟我显现，要我来为你祷告，然后把耶稣的事情更清楚地跟他们说明。那一天他们全家都信了主。我们看神乐意向我们显现，神用超人的现象，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不一定是用那么很特别的现象，而神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环境告诉我们说他存在，他爱我们，他在寻找我们，我们需要对他有回应，好像那个我们恩福的同工李薇姊妹一样。如果你有这个华兴牧师的 Facebook， 你进他的 你打 Gary 华牧师，他昨天写了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见证， 你进去看，刚刚才发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刚刚已经解释，我们生活思维，我们的生活受思维跟感情所影响，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常常是我们解释最重的依据，但是圣经我们说不是理性主义，不是自然主义，那是神。所以当我们有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原来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 assumption 或叫做 presupposition 不能够来解释我们的遭遇的时候，不能够解释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我们的 assumption， 就是要把神纳入我们人生的解释的系统，而他是终极解释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宇宙，神是那个终极的原因，终极的基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摩西来说，神存在不是问题，可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摩西不清楚。所以后来神跟摩西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个从原来就存在的一位，我的存在不需要有第二者他者来解释我的存在，我是永远存在，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会开始内心的探索，我们会从理性的角度，从我们经验的角度，我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我人生会遇到这些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经过理性探索的阶段。你们知道两年前，就是2015年，有21个埃及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叫做 Coptic Christians， 他们住在埃及的北边，他们在两年前被这些 ISIS 的兵怎么样砍头，21个人。后来神很奇妙得着了一个很近前的穆斯林，叫做 Said。 这个人就过去这一两年才信主。他怎么信主？他从小他研究可兰经，有一天他发现可兰经没有办法解决他生命的问题，偶然间他听到中东有一个福音电台，这个电台在地中海的小岛上，我曾经研究过这个电台，这个福音电台，他就听到这个电台的福音广播，他听到了这个电台的福音广播，当然是用阿拉伯文，所以他听得懂，他就打电话去跟这个电台里面的人谈论有关耶稣的事。后来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神说你来做我的仆人，他就开始建立教会，在两年里面他建立了11间教会。这个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他在差不多两年前ISIS杀死21个基督徒的地方，为愿意信主的穆斯林受洗。每一个人都有寻求的阶段。这个人叫做冉云飞，他是成都人，四川人。因为我们恩福好几个成都人，所以这个冉云飞是一个作家。所以他信主的时候，很多人说冉云飞信主，冉云飞信主了，他的信主的见证怎么样？所以我就上网去读他信主的见证。他两年前，还不到两年前，就是2015年10月31号，他受洗。受洗的时候他50岁。他说他40几岁的时候才知道他亲生的爸爸是谁。他5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天上的父亲做他的父亲。对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从小第一个，如果我们家是书香子弟，我们读了很多的古书，我们受了这个儒家的训练，如果我们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当然我们那时候这个焚书坑儒，我们那时候要打倒孔老夫子，这个打倒林彪，但是我们某种程度都受了这个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人受道家的影响，有人受道教的影响，有人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后来我们开始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我们会问什么是真理。同样的，后来有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不是真理？科学主义是不是真理？我们不断的问，不断的探讨。这个冉云飞也是一样，他探讨了几十年，后来他知道耶稣才是答案，所以他在秋雨之福让王一牧师给他施洗。内心的探索，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神对摩西说，摩西，摩西。神同样今天会呼唤你的名字，他认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按着他的名字来呼叫他们。那个名字不是说哦，我叫洪波，我叫贺长明，不只是这样。神认识我们的每一个细胞，神认识我们的缺点，神认识我们的优点，神认识我们原生家庭，神认识我们的父母，神认识我们成长的过程，神认识我们过去恋爱的历史，我们交过的男朋友女朋友他都知道。神知道我们每一方面，但是神跟我们说他爱我们，他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而且他要用我们。我一开始讲，你的生命只有让神用，才能从平凡变成神奇。我们恩父有个姐妹，等一下我讲她的故事。莎莉娜，就是如果你看恩父，我们有这个微信平台，她写了一两篇的见证。她小的时候，她是蒙古人，她在黑龙江出生，在呼和浩特长大。她说她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叫她废物， 叫做窝囊废，窝囊、后来他高中的时候信了耶稣，到教会去，人家就说莎琳娜莎琳娜过来过来过来，倒垃圾废物利用一下。后来他说他认识的主，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年纪跟他差不多，跟他用英文说，那个时候因为莎琳娜在学英文，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呼和浩特，那个美国的女孩子跟他说 Salina, God is going to use you. God will use you, Salina. 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在呼唤我们，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利用各式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Hudson Taylor 在他16岁的时候认识主，17岁的时候神告诉这个戴德生说，你为我到中国去。所以他21岁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弟兄姐妹，他在中国度过了半世纪，就是50年以上。另外一个人叫做 David Livingstone， 他非常杰出的，我后来才知道说 Livingstone 以后他过世了很久很久以后，英国人认为说David Livingstone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个英国人其中的一位。你们去看他的维基网站就知道。他28岁到了非洲，他死在非洲。他死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心挖出来，葬在非洲，把其他剩余的部分运回伦敦。你知道他最后的遗体是葬在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英国皇族才能够葬的那个大教堂的墓地。你们可以如果到伦敦参观，你们可以到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那个最有名的礼拜堂，英国的那些最有名的人都是葬在那里，牛顿葬在那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他最后的遗言，他说他为非洲人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神的国度。每一个人都需要对神的呼唤有回应，没有一个例外，除非我们不是人。如果你是人，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除非你在神里面，你找不到你为什么活着的答案。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对你的呼唤。当你说神啊，我在这里的时候，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神啊，你知道我各方面的情形。第二，上帝啊，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主，我需要对你的主权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在这里。第三，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这是代表一个正面的回应，不是我躲避起来，不是神啊，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看不到你的颜面，而说神，你如果在我身上有任何的差派，我已经预备好了， I'm ready, I'm available。 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样。你们都知道赵丽，他92年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洗澡，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赵丽，叫了两次，但是他知道他的屋子里面没有人。后来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他才知道神在呼唤他。同样的道理，神知道我们的情况， 这是另外一个美国人，我讲过他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神呼唤他，他叫 Daniel， 他把他的生命献给神，然后神说你到尼泊尔去跟你的姐姐建立教会，他就去了。尼泊尔那个地方生活条件很差，这个 Daniel 是在南加州长大的，南加州的生活那么好，那么富裕，那么舒适，那么便捷，到尼泊尔去，天壤之别。隔了几年，神说你为我到阿富汗去，加入那个人道救援组织，你在阿富汗为我做见证，带领穆斯林信耶稣。隔了几年，神又对他说你为我到伊朗去，那是1996年的事情，97年，这里说97年。那个时候你知道伊朗跟美国是断交的，没有邦交。他到伊朗去两个礼拜短宣，他拿的是瑞士的护照，瑞士的这个对 passport， 然后用这个观光的名义进，美国护照不能进去，所以拿着瑞士的护照进这个伊朗，用观光的名义去。两个礼拜以后，他离开伊朗的时候被逮捕。他说你的护照，那个在边界这个守卫的军官说你的护照有问题，然后就把他逮捕，把他关起来，把他拷打，后来被判两个死刑。他说你是美国的 spy， 第二你是宣教士，美国 spy 一个死刑，宣教士第二个死刑。我们看神很奇妙，带领他离开这个伊朗的监狱。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写着他怎么样在伊朗被关被审问的经过，神怎么样救他。后来他写 A Beautiful Way， 就是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这是最美的道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需要回应，我们需要跟神说，神我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选择。摩西听到神的声音，神跟他说你要把你的脚脱下来，因为这里是圣地，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我们如果要跟随神，我们一定要付代价。我曾经讲过这个刘永宁，他是也是沈阳人，他在 Vancouver 我住在他家过，所以我对他的情景比较了解。几年前他跟他的儿子在 Irvine 买了房子，然后我请他到中府的祷告会来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从小喜欢赌博，所以那个赌博的瘾厉害的捆绑他。他说每一次到那个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比赛的时候，他还想赌博，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了耶稣。我们看，我们要脱下我们的鞋子，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是要做选择，每一天我们都要做选择。我们是选择站在神那边，还是选择屈服我们的肉体，屈服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会看到需要，神会让我们看到需要，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每一天我们问神说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today, Lord? 神告诉摩西说，你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在另外一节说，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这里有三处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痛苦。我不知道你旁边你的同胞，你所认识的这些华人同胞，有没有人在痛苦里面？有些人是在婚姻的痛苦里面，在经济的痛苦，在工作的痛苦，在办签证合法签证上痛苦。很多人都有痛苦，神说我看到他们的痛苦，我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神的手，成为神的脚，成为神的耳朵，成为神的嘴巴，去帮助这些人。那个郭义军就是我们恩福的宣教士，他现在北京，他前几个礼拜到这个 巴尔的摩做见证。他说他回到北京，他是去年五月，我跟他们讲过几次，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打击，很多的挫折。他的爸爸骂他，讽刺他，刁难他，让他痛不欲生。他有两个孩子，那个小儿子一出生就有这个气管的疾病，所以他们回到北京以后，他的孩子跑了好多家的医院，大概半年，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生病。刚开始是两个月，大概80%到90%的时间都在生病，后来好一点，前段时间又病了。今年元旦的时候，北京的雾霾很厉害。1月3号，这个是北京这个 PM2.5 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有一天，那郭玉军的太太，我刚刚讲的莎妮娜，起床看他们家里这个 indicator 就毒素超标超过6倍，他就马上发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短的 message 说怎么办啊，我一呼吸就有毒素在里面，怎么办？前不久有一个微信的一个短文，这个汪丁英老师他说，雾霾围城继续下去，北京这样的都市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开始有移民潮，哎，很多人跑到这个内蒙去买房子，那个房子叫做避霾房。那这那个内蒙有一个区里面哈，号称白菜价的雾霾房啊。那些朋友说，欢迎你们北京人啊，感谢北京人啊，欢迎来逃难。有些有钱人雾霾一来就马上开车走跑掉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痛苦，都有灾难，但是神给我们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当那莎妮娜在那个屋子里面觉得说，他的儿子，他自己还没有关系，他的儿子天生有气管的毛病，我抱过他，我看他一个小时，好难啊！抱他的时候，那个气喘，好大的声音，就几个月大的孩子啊。如果你的孩子是这个样子，每一天呼吸这个毒气，你的心情怎么样？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神说我与你同在。那个李威，他就是前两天他不陷溺在泥潭里面，他马上想到23篇，他说那里大卫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看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去啊，虽然有挑战，有痛苦，有打击，有祸患，但是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作为你的保证。今年刚好是这个宗教改革500年，就是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这个威登堡大教堂门口贴了这个控告天主教的95条的罪状。不久，到了21年的时候，他被征召到这个沃姆斯去做答辩。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整个环境是波涛汹涌。 很多他的朋友说你不要去，但是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他说虽然乌牧师的屋顶上的魔鬼像瓦片那么多，我还是要去。后来他们要他把他所发布的书还有对天主教的控告都收回，但是马丁路德跟那些审问他的这些官员还有宗教的领袖说，如果我所说的有一条是违背圣经，我马上收回；如果我所写的都是根据圣经所写的，这就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这句话非常有名。 Here I stand， Here I stand 改变了历史。它不能是改变了教会的历史，改变了欧洲的历史，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你去考察人类历史，你知道因着神与马丁路德同在，所以后来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叫做《坚固保障》。他说：“上帝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勇、坚强。上帝是我安稳池塘，助我乘风冲骇浪。恶魔盘踞世上，仍魔心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怒气一吞万象。世间唯他猛无双。”最后说，圣道权力伟大非常，远胜世上之列强。圣灵恩典为我所有，因主耶稣在我方。轻器货财可舍，渺小佛身可上。他虽残杀我身，真道依然兴旺。上帝国度万古长。当这个翻译是几十年前的翻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在上帝的手中。虽然我们遇到艰险，遇到风暴，遇到打击，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面对2017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再一次把自己献上，认定他，顺服他。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2017年，今天是第三个主日，1月15号，我们求主用你的话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话来刚强我们，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走上一条你所喜悦的道路。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